75页倒数第三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得到的福德虽然多，但是于性，这里性是指自性。中国古字很精简很妙，尤其禅宗的人喜欢讲话不太清楚，为什么讲得不太清楚你会多一点误触啊？不像我新弘师很唠叨很啰嗦，都讲得很详细啊。教下的法师是会把经论讲得很有次第而且详细的，所以古字呢它有多义，他说于性一无利益，就是说对于自性当中啊这个一心啊是没有利益的，依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去修行，让你的自性不会堕落在三界轮回的六道轮回诸有，诸有就是指三界六道轮回，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自性不要迷失，修般若波罗蜜，这才叫做真正的修福德性。这是第一这个重点。第二个，心若是有能所的话，从刚才讲先修般若波罗蜜，刚开始你一定有能所，可是第二层你要再提升心，假如你有能所的话，你还是既非福德性。好，我们凡夫一定刚开始有能所啊，有一个能念经的人所念的这个经本，可是这是下手处，慢慢慢慢你功夫深了，心有能所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福德的这个本性空性。接下来再告诉你，能所心灭除了才叫做福德性，把能所心灭请画起来，这就是我上次讲的什么叫做无为法。般若波罗蜜经的定义，能所心灭才叫无为法，这个你才会达到福德的真实本性。这是第二层。第三层你要问，虽然我心能离能所了，但我心真的有依教佛所教的教导去做吗？我的行为真正像佛的行为吗？这个才叫福德性。反过来说，假如你虽然是表面是佛教徒，在形式上你也皈依了，可是你内心里不按照佛陀教你的道理去做，翻过来你不能真正实践所谓的六度万恒，而且了解空慧的道理，你还是不叫做真正的福德性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解释，都是从自性当中开悟的自性角度上解释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接下来再看77页。富大士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呢，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所以你看富大士怎么说，饱满三千界，积池作福田，围城有漏夜，终不离人天。他说假如你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七宝，积就是很恭敬的弯腰把它拿起来布施做福田，因为你有能所跟有所情有所求的心，所以围成有漏业，请把有漏业，有漏就是有烦恼。那你因为你在事项上还是拿七宝去帮助众生，所以你还是会得到人天的福报，你来生可能会当文武百官或王公贵族，可是呢你可能在竞选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打压你啦，对不对？你的心不一定清净啊，那是因为你过去有漏业，所以会得到有漏果。所以他说故知住相布施既非福德性，你执着相，你虽然帮助众生，但是那个不能够通达真正 福德的本性。下面富大士讲了两句关键话，心无能所，若人心无能所，是心见性，才叫做真正通达福德性。他说若有人他在事项上尽心尽力行六度万恒，可他心中没有真正的能所的心，而且他目的知道要修持这些的目的是要让你做什么呢？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简单的讲就是有纯正成佛的动机，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福德性。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乃至四句偈等 为他人说，其福德甚彼。好，请翻过来，请看78页到79页，它有一段非常长，叫做严炳这个居士所编的注解。这段非常的好，我会详细讲。请看，他说，假如有一个人对于这部经，乃至于四句偈等，等就是指。最少四句偈，四句偈这个待会我会介绍哈。直下承担受持，受就是直下承担，持呢就是心心念念在心中去实践，而且为别人所说的话，所以为别人讲经说法的功德很大，叫做一灯啊，能传百千的万灯。在娑婆世界里面，讲经不一定要像我一样身坐的坐在这里才叫讲经。你把正确理解的佛法，从你周遭生活的旁边、家人、朋友、公司行号的连朋友，为他尽心尽力的介绍，乃至于有些连友他在困难的时候，你用佛法去帮助他，这个都等于是为他人演说。这个定义是广义的，为什么呢？你就像一盏灯一样，你可以用自己心中的灯点燃别人的菩提心灯啊。对不对？佛经里面常常比喻说，菩萨道为什么功德广大无边？一尊菩萨出现世间，就像一尊佛一样，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只要有一个圣人来到这个世间，他会把每一个众生本有的菩提心灯也点亮。那当然他的福报是胜过于你只有自己修持啦。第三行里说，假如你以七宝住相布施，纵使得到福报，有一天福报还是会堕落的。但是，假如你因为这部经的经文而悟到空性，因经悟性，这里的性是指空性。因为经文而悟到空性，四句现前的时候，你的福报是等同于太虚一样，近未来劫都不会坏的。所以故云。故云，你可以写一下，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他说：“住相布施，升天福，犹如养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真似无为实相门，一钞直入如来地。”是到这里，这是永嘉大师说的。他说。不如呢，你以实相无为的法门，能够悟入，你能够直接证到如来的地。那现在在这一段里面说，有四句偈为他人演说。那请问这四句是什么呢？四句是指决疑，断除你对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疑惑。这四句偈又可以称为《金刚经》的骨髓。假如有人能够受持整部经，那当然非常好。但是，假如整部经你又却不了解四句下落，请把四句下落画起来。四句偈像一个指标建业的这个手指，四句偈指的方向告诉你要见到月亮，所以四句偈，也就是说在四句偈之后的那个深奥的般若教法，这个叫做下落。禅宗常常问你。你了了生死有没有下落啦？念佛人会问你怎么样？你念佛念得如何啦？这个就是在文字之后的背后的深奥教法，叫做四句下落。他的意思说，假如你这个人不读《金刚经》，那当然不好；假如你很认真的读《金刚经》，从头到尾；假如你虽然《金刚经》背得滚瓜烂熟，进一步你不知道四句偈要往哪个方向指的话。那你如何超生脱死而成佛做主呢？接下来，从古至今，对于这四句偈的这个解释有不同。有些祖师会说是指色声香味触法，有些人祖师会说是指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些人会说是眼耳鼻舌身意，有人说是有为句、无为句。非有为句，非无为句，这个叫四句。 有人说是有谛无谛、真谛俗谛各执己见，没有定论。在《大正藏》里面有一个叫做《铜盘记》这部书，他曾经描述一个故事，在印度。天津菩萨有一天呢，他也读《金刚经》，他还写《金刚经》的这个注疏。他读读都在想，这四句偈到底是什么？从古至今，每个人讲法不同。有人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人说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哎，都有道理。他就觉得说，哎，我还是该要去问一问弥勒菩萨吧。所以呢。天津菩萨就打坐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经文，因为他定功非常深，他修五重唯识观，所以一刹那之间，他就到了弥勒内院，问弥勒菩萨。听好，弥勒菩萨对他的偈说：“什么叫四句偈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句是让你悟入的关键。”啊，他非常的欢喜。然后呢？天津菩萨就开悟了，然后回到人间，他就有写《金刚经》的这个注疏。那六祖慧能大师是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句叫做四句偈，所以在我们早课里面，不是呢，当你楞严咒、大悲十小咒全部念完，到最后你会唱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六祖大师是告诉他，什么叫做四句偈呢？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句就是让你契入四句偈的关键。我讲到这里，意思是可以告诉你说，其实四句偈啊没有定论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经啊，任何一句经文都可以让你契入的。当然，弥勒菩萨亲自对天亲菩萨，他观他无量劫的因缘，告诉他。什么叫四句偈？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也可以。这个我自己也修过啊。当有时候呢，我去帮助众生，还被众生呢欺负啦，或是众生呢还不领情啦，我心里很懊恼，我就坐下来：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哎，我念一念，念个3遍、10遍，哎，我心地就很清凉。管他，随便他接受不接受，反正我已经帮上忙了。所以四句偈是没有定案的。所以先看79页第一句话：若假如执，把执画起来，执着这两边，所谓两边就是弥勒菩萨的故事跟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你执着两边，然后每天去追，到底哪一个是四句偈呢？那你就颠倒了。你就等于在数别人的珍宝，你自己半毫的分文都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富大士也曾经透露消息说，什么是四句偈？你可以画起来。他说，若论四句偈，应当不离身。以事而观，则四句偈者，出不假外求，而在无心地明了。心地明了，这四个字是关键。这个才叫真正的四句偈，意思说，富大师说，假如要谈到四句偈啊，应该是不离开你的身的，就是你的心啊，常常往心地里面去关照。《金刚经》的任何一句经文啊，都可以当你的四句偈，你就不用往外求，只要你能够让你的心地明了而清净，任何《金刚经》的经文都是你的四句偈，这样了解吗？不然，六祖慧能大师可以注四句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偈曰第四行，你可以画个孤阿弗，因为他这个注疏呢，他是用圆圈打句点，因为每个人的句段呢是不一样。不过也有个缺点，就是呢，引文是引到哪里，你不太知道。六祖慧能大师用什么来注这个四句偈呢？他说：“我人顿净。”妄想即除，言下成佛，向识此际，顿号，可以言传面命，可以聪明测度而道。到这里是一段。他说，什么叫四句偈啊？目的就是把人我空跟法我空，通通的让你能够一 顿，就圆顿的一刹那都能够净除，妄想都除了，当下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提出来的偈子就可以传言传面命，上可以对起一切诸佛，下也可以对一切的众生，何必一定要以你的用聪明去猜测才会达到四句偈的真谛呢？他的意思是这样。换句话说，你会发现达摩祖师初祖，然后传二祖到五祖到六祖，当他们开悟的时候呢，都会说一句偈子，对不对？像五祖呢，就会告诉六祖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智亦无生。”这个就是他证悟的境界啊。好，所以他说，接下来又讲，看看我们释迦牟尼佛本身讲经说法住世49年，为了一切的众生说法，350度的而大转法轮，这部经凡有14处，有14个地方都讲到四句偈。可是假如你不能了解真正的四句偈就是指你的心的话，那你不是枉费释迦牟尼佛说破了他的嘴吗？因为一般人常常指标而为月亮，常常只是在文字般若上执着，而不能反观内照，这4个字是关键。你要透过读金刚经，然后才来反省你自己。所以佛法不是只是让你做学问去做研究而已，佛法是要让你在心地当中真正能够反观内照，你真正用得上。所以你常常多静坐，常常诵金刚经，常常忏悔业障，常常求佛力加持，金刚经的经文在你心中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力量，那个叫观照般若。透过常常长时期的观照般若，有一天你才会达到实相般若，而从小悟开悟，大彻大悟，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所以他说，何况我佛都不敢执着任何一个语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你为什么要执着这四句偈呢？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那讲到四句偈呢，好，我先介绍一下显教跟密教有不同的修法。在密教里面，无量无边的经论，你假想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说，西藏人不像台湾，好，或西方国家文化很普及，教育很普及，老实说西藏文盲是非常多的。那在西藏的在家人，他认为我到了寺庙里都希望求上师的加持，但是他们比其他的民族对于上师本尊护法的信心是非常强的。我常常听到很多仁波切跟我说，他说他走遍世界，全世界他也赞叹台湾佛教很兴盛，但是唯独西藏人本身对藏传佛教的信心非常的强。所以信心好是学佛的根本。大智度论说，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啊，唯智能度，信心跟智慧是很重要的。同样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没有信心，佛法对你来讲只是文字，只是学问而已，你不能了生脱死的。所以在西藏人，他有建立在强而有力的这个信心，以及对上师本尊护法的这个恳求的祈祷跟礼拜下，他去见到仁波切或上师的时候，因为西藏的人呐、在家人是很辛苦的，他为了食衣住行是要奔波劳苦的，所以事实上在西藏有很多很多无上的教法都是非常精简的。比方说莲花生大师的莲师有四句偈，莲师也有七支祈请文，宗喀巴大师也有四句或五偈的祈请文，所以西藏人常常就把这个祈请文啊一念就念10万遍，或者呢他呢早上起来先把这个偈颂念7遍或21遍，然后呢就念莲师咒 Om Aum Banjarguru Bema Sidi Hom， 这咒语呢就一直念，他一生念100万遍、1000万遍或1亿万遍。所以简单的说，西藏人精简的教法就是有虔诚的祈祷文，祈祷文里面包含着发菩提心跟皈依，接下来他就念咒，最后就回向。 同样的，在中国显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修法，在我读过很多的高僧传，在魏晋南北朝乃至于唐朝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禅宗的祖师修准提神兽。请问你想想看，稽首皈依苏悉地，头遍顶礼七俱胝，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家护，不就是四句偈吗？偈颂赞叹准提菩萨的功德，然后呢，再来念他的偈语，对不对？所以显教里面禅宗也有很多祖师，虽然他教禅法，但是他秘密心中会修准提神咒，或者修显教的金刚般若咒。那显教里面呢，《金刚经》他就念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样的四句偈，你可以一直念，一直念，每天念108遍，或最少念21遍。接下来就念心经的咒语。般若心经所有的咒语有非常非常多的传承，最多的咒语呢，最流通而且最广的就是心经里面的咒曰。好，我们中文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要念中文也可以，但是你要念梵文的话，它是念噶得噶得巴拉噶得巴拉桑噶得波提斯巴哈。那这个咒语呢，它可能一天就念1000遍。或3000遍，我讲这个方法的话，玄奘大师本身就是这样修的。你想想看，玄奘大师为了利益众生，从中国啊逃开国家的这个检查，经过这个丝绸之路，翻过这个中亚克什米尔到印度去取经，他一天路上每天念什么？我看过他的传记，很详细的研究，他大部分修观音法，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或念观音的咒语，第二个他最喜欢的念就是《般若心经》，他一路上一直念心经。那不能念心经的时候呢，他就念呢念这个刚才我念的那个心经的咒语。所以显教跟密教其实有很多是相通的。假如你多读一些经论，就是有一个偈子让你由显而入密，而最后念咒。所以显密本身是圆融的。所以，假如各位莲友，你有时间，最好就一天念一部《金刚经》。若不能念《金刚经》，就念呢我们法会共修前的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77首偈颂，那是弥勒菩萨亲自传给无着菩萨，再传给天亲菩萨的。但是偈颂只有15分钟啊！接下来你可以念佛，也可以念这个心经的咒语。接下来我讲两个故事，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四句偈，光四句偈啊，就可以救度众生，而让他得到麻风病啊，全部呢就可以病好。在唐朝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一个叫房州这一省，有一个叫做强伯达先生居士，他年轻的时候患了这个麻风病，而且很不幸的，这个麻风病在当时的医药来说是。世代遗传的，就是遗传的，而且是呢没有办法救好的这个癌症。那他自己长大了以后，有一天呢，这个强伯达就告诉他的爸爸跟兄弟说，反正这是我们家族的业力啊，我想治病也治不好呢，那也怕呢，将来我又结婚又生子，把这个遗传的病呢，一直呢传到后代的子孙，所以呢，干脆呢，你们就把我丢在山岩下，让我自生自灭。他的爸爸跟兄弟听了以后就流眼泪，他说这样不太好吧。然后呢，可是呢，这个强伯达这个先生呢，他就说没关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我也看得很开，你就帮我准备食物，帮我丢到山崖底下，我就自己去闭关了。他家人呢就很舍不得的送他到岩洞里面，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在打坐的时候，突然一个和尚看到他，然后呢就了解了他的病情，说原来他身上有麻风病，那这个病毒啊是会传染的，而且会遗传的。那个和尚就看到他就生悲心，说这样好了，伯达居士，我教你念《金刚经》的四句偈好了。你就每天呢，就打坐，一直念这个四句偈，一直念，一直念，念到你睡觉，醒来的时候你就念，穷尽一生的念，那你会解除很多的痛苦，也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个和尚呢，传了这四句偈给他以后呢，就走了。 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在打坐念四句偈的时候呢，念得非常好了。突然一个老虎过来，哇！他讲这下完了，我命该绝了吧？哎，可是哦，因为他心中一直念着《金刚经》的四句偈呀，那个老虎呢，不但没有很凶狠，慢慢走到前面，而且对他还是跪下来。跪下来以后，老虎呢，它很恐怖，就眼睛闭了起来。那个老虎就用它的舌头舔它身上那个这个所谓的麻风病的疮啊，有没有？舔，一直舔，越舔越舔，它觉得很清凉。然后呢，等到呢，哎，老虎走了，它眼睛一打开，哎呀，它的疮竟然完全好了。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想，哎，这个老虎大概是金刚护法神派来护念我的，或佛菩萨护念来的。过了没几天呢，那个老和尚又走过来看过他。那这个博达居士呢，就告诉他说：“哎，师傅啊，很不可思议哦，你传了我四句偈以后，我就很认真的念。反正我想，有一天你是会死嘛，早死跟晚死都一样啊，我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呢，和尚就跟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到山边拔了一个青草给他说：‘这个青草你带回家去煎药喝，继续念你的四句偈，将来你会好。’”就没有想到，那个博达居士当场就感动泪流满面，跪在他和尚上的面前，再三的顶礼和尚救命之恩。然后和尚呢就摸他的背里面，然后摸一摸呢，他心里很清凉。哎，一转眼和尚就不见了。回到家里以后啊，哇，他们的家人喜想说：“哎呀，这个博达兄啊，一定没救了，对不对？山里有这么多老虎啊，然后呢？”稻粮也快完了，哎，没想到等到他回到家里头，红光满面，身上的这个麻风病的这个疮口啊、疮疤也好了。那他就跟他禀白，所以全家人都很不可思议，就一起念《金刚经》，然后也弘扬《金刚经》。因此，他就依着老和尚的这个教导，把那个药草呢拿来煮，然后他在洗的时候也是一直念《金刚经》的四句偈。从此以后呢，他就病完全痊愈而没有复发。他终身就念这四句偈，然后从此而没有中断。啊，这是一个真实在唐朝的四句偈，可以用四句偈的《金刚经》的四句偈的经文就可以救麻风病。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可惜的就是感应录并没有说这四句偈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回答过了，任何一个偈子你都可以念，你可以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也可以念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是各位哦，哎呀，我不要说太多，你可以去体会不同的偈颂有不同的效果。比如说，你非常执着，或是你执着外相的话，你不妨念一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呢，你被人家倒了会，非常的生气，那你就观梦幻泡影吧，对不对？偈子虽然都是十相般若流露，但是它不同经文有不同的效果，这个可以靠各位去体会。另外一个故事是真实的，就是刚才是讲正面的四句偈有很大的功德，反过来说呢，毁谤经文呐，也有很大的罪过。在唐朝中国大陆凉州七县的地方，有一个叫勾龙驿的先生。有一天，他去看他生病的朋友，他的生病朋友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就在写《金刚经》的经文。那《金刚经》经文放在桌上，那这个呢，勾龙驿先生啊，很粗鲁，他觉得《金刚经》没什么了不起，他一脚就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以后，这不管他是有意跟无意的这个果报啊，结果把经文毁掉，然后掉在地上而撕破。最后他回到家里，哇，那天当天晚上变成哑巴，不能讲话。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医生救他，他都没办法。最后这个呢，这个哑巴的这个果报将近有5、6年。有一天，他一大清早的时候睡不着，有点失眠，听到邻居呢敲木鱼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经文，他突然流眼泪了，说：“哎呀，5、6年前的时候，我不是毁掉一部《金刚经》吗？”他说：“糟糕，我因为呢对这个《金刚经》不恭敬，而且毁坏，我想我的哑巴啊，这5、6年来很痛苦，我现在应该要忏悔，我应该忏悔，不知道佛菩萨会不会再救我呢？” 我不知道还可不可能说话呢。所以他每当一大清早的时候，他就爬起来，然后古人呢，你知道吗？要听经闻法的心，他是很虔诚的，他就靠着自己的墙壁，然后听《金刚经》的经文。隔壁嘛，在敲木鱼嘛，对不对？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就这样听经文，然后他在听经文的时候，他加上观想，而且他忏悔，然后呢，自己所造的罪业。结果他每天早上起来听经文忏悔，经过一个多月以后啊，他有一天，这个勾龙义先生到了一个寺庙里，看到了一个和尚。那因为他还是哑巴，然后呢，这个勾龙义居士呢，看到和尚就感动得流眼泪了，然后呢就跟师父顶礼，然后呢，那师父问他说什么话啊，什么事呢？那他不能讲话，他就说，指着自己的舌头，指着啊啊这样子。然后原来呢，那个和尚一看呐、啊，原来他的舌头跟下颚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一般舌头是可以翘起来嘛，对不对？结果呢，那和尚很慈悲也有智慧，就拿了一把刀，把他舌头上割了一刀，他血一喷出来，喷出黑的血，哎，他竟然可以讲话了。后来呢，他就跟师父忏悔，说他自己因为对《金刚经》的经文毁谤、愚痴、无知，所以5、6年来他不能这个讲话。然后他看到师父也泪流满面。后来和尚呢，看到他很有善根，就亲自念《金刚经》的经文给他听，而且叫他说：“你回去应该终身受持《金刚经》。”他就顶礼，顶礼以后，他回去很高兴。第二天呢，他想说：“哎呀，这个师傅真了不起，救了我的命。这个刀一割，哎，我就可以业力忏除。那黑的血喷出来以后呢，他舌头竟然可以动，也可以讲话。他就带了供养品、食物要去供养师傅。到那寺庙一看，哎，和尚不见了。可是他看到啊，寺庙有一座壁画，画的是个须菩提尊者，下面写须菩提尊者。一看，哎，跟那个师傅长得一模一样。”他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呢，这个和尚就是须菩提尊者来度他的，所以他看了以后就泪流满面，因此他就请了一个画工，专门画这个佛像的画工，画这个须菩提的尊者的像，然后呢供在自己家里，终身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经文是十方一切诸佛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加持，所以恭敬经或诵经绝对有功德。但是，若你毁谤经典或对经典不恭敬的话，也会有罪过。但是，这个勾龙义先生呢，他还是很有善根哦。经过5、6年呢，他呢昼夜的忏悔呀、然后经过一个月呢听《金刚经》的这个忏悔心啊，最后呢他还是呢得到善知识来度他，而且是须菩提尊者的话。所以，可以让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启发说，真正呢，你有心要忏悔，还是可以就近成佛的。好，接下来再看百家集注，请看79页。倒数第一行，富大士说：“饱满三千界，基持作福田，微尘有漏夜，终不离人天。”这刚才讲过，翻过来，持经取四句，与圣作良缘，日入无为海，须成般若船。富大士说：“你的心中真正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也要常常按照四句偈去关照。”去做思维，这样才会与无上的圣人呐、啊、做真的很好的因缘。想要进入无为跟真如的智慧大海，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就像般若船一样，是很殊胜的。再看80页，陈雄曰：“三昧经云，三昧经是一部经，一切的佛法摄受在一四句偈当中。”是指得知，请把得画起来。真正能够有得知的人，他能够有体悟的人呐、啊，他不会执着在文字的多寡，在一念入情就能够入实相。就像六祖 他在在家居士为什么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具心"，一句话就能开悟的？当然，六祖慧能大师一定是多生多劫诵《金刚经》，他一定呢是多生多劫修学般若波罗蜜，也弘扬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在听到一句，他能就一念契入实相，自信当然就会显现的。假如你有更精进的修持，常常《金刚经》的经文受持在你的心里而不忘，持之而不会厌烦，久而久之，你能够把自己的觉性能开发，你能够也觉，帮助亿万的人开发他自己的觉性，那种福的福报是比你用七宝布施还广大无边的。为什么呢？请看81页。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从《金刚经》而出。请看81页。好，苏超云。录音的人员，请多准备一点录音带。对不起哈，我今天还有一点点要讲，打扰大家几分钟。经云：三世诸佛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这里讲此经，我刚才说过，狭义的说就是般若经或金刚经，广义的说，这个此啊，就是你的一心，就是你的心地法门。所有一切的诸佛都是从心地法门而产生的。明白了解经文的果报，你才会满你一切的大愿。又有另外一部叫《多心经》，说三世诸佛是依般若波罗蜜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国师，好，他说金譬如大地，没有一个东西都是不从大地所产生的。诸佛唯指一心，一心画起来，就是指何法不是从心地而生呢？何法不是从心地而入呢？所以这叫皆从此经出。所以听好，所以此经的此不可以执着，只是指《金刚经》的经文，好，是指你的心地法门。为什么呢？再看82页，僧若那云，他说皆从此经出，并不是指特定的经文或某一句的句语，而是指什么？实相般若就是你的一心。骗诸法的自信，你自己一念清净心就能够生一切的诸法，所以一念真心就是真正的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再来，请看83页。须菩提，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请看83页，六祖慧能大师说，如来所说的佛者，顿号，是要让人觉悟的；所说的法者，顿号，是让人家开悟用的。假如你学了佛，不有长长的觉性，也不往开悟的这条路去走，只会在求外在的佛法或心外的佛法，那个不叫做真正的佛法。啊，六祖慧能大师讲得非常好。你放眼而看，我们现代的很多佛教徒，不是都很多是才求心外的佛法多吗？接下来看倒数第二行，文殊师利菩萨曾经说过，一切的众生为什么会愚痴颠倒而不觉悟呢？种种的修行都不离开往你的内心当去求，所以往身外当中去求是没有是处的。诸佛菩萨与佛法对世出世间的法都无染着，无染着是重点，他并没也不舍离，他不会舍离，但他也不染着，他如实的看到一切的佛法，但是不会执着一切的佛法，这叫见如不见。不是指不执着的意思，不是没有看见。佛菩萨很聪明，他不会呆呆的没有看见。闻如不闻，翻过来，84页，听到了却不执着，所以他的心境永远是产生空寂的，自信当中永远像清净的大海。所以这样子，虽然了解佛法，又不执着佛法。所以才叫做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觉悟的人，真正开悟的人，能够觉悟一切诸法皆空， 只知道一切的作用但用所得，顿号，知解作要，请把知解画划起来，画起来，了解一切的语言文字的文字般若，理解教法就像药一样，目的是要对治你心中的什么妄想执着，加上请加一个分别的毛病。所以老师说我要跟各位讲经，我是读了非常多的经论，好，我要准备很详细，我还要修持，我所讲的东西都有根据的啊。文殊师利菩萨在另外一部的般若经就讲，目的是要治你心中的妄想执着而分别而已，心地真正的自然的清净，心定自然的调伏了，你的心中才能够做到心经讲，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才能究竟涅槃的。好，最后讲一个故事，再跟大家做勉励。在《金刚经破空》持验录里面呢，他也曾经说到，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贞观年间，就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非常有名的。当时在龙州的一个巴西县，有一个县太令叫做胡元轨居士，他非常虔敬的相信佛法，而且他每天早晚的诵写诵，而且写《法华经》《金刚经》跟《涅槃经》的经文，因为他虔诚的恭敬心，然后呢，写完以后都会送给旁边一个寺庙的叫做土炕禅师为他做校对。这位居士呢，跟这位禅师也是非常的有缘。那禅师每一次在帮他校对完以后，都会用很好庄严的这个袋子把它封好，寄回到他的家乡。那这个胡元轨居士呢，就会把家乡的这个会把这些经典呢留在家乡里供在佛堂。那他自己没有学佛之前，也曾经学过儒家的经典，也学过老子的《道德经》，所以他把这个儒释道的经典都供在这个佛堂上，好，所以他很有恭敬心。有一天他在外面做官，调了另外一个县里面，到逢祥县里面，就不小心他家里突然发生大火，那家人呢在慌乱当中啊拼命的拯救，结果呢很不幸呢，家里呢通通都被烧掉，连佛堂都烧掉了。佛堂烧掉以后呢，他怎么家人很难过，最后呢要去清佛堂，就在清佛堂呢看看佛像啊经典啊还有儒家的书跟老子的书通通还在不在，结果让他非常的讶异，所有的佛像都完好如初，所有的经典《法华经》《金刚经》跟《涅槃经》，他写过的经通通都没有被烧掉。很不幸一打开，老子的《道德经》通通被烧光。那当然他们家人很讶异啊，就赞叹佛法这个法力不可思议，功德无边，因此在家乡呢就变成一个美传，大家通通都来瞻仰，所以很度了很多人学佛。后来呢，他把这个故事呢也赶快告诉了快递，就写信啊用船呢传也告诉了胡元轨先生，就这个居士，因为他在外面调到另外一个县镇去做县令去，所以他从此呢对于这个经文啊他是更恭敬的。后来呢他家人告诉他说，有一卷的金刚经，因为他很喜欢金刚经啊、哦、特别喜欢金刚经，他除了自己写之外呢还叫别人写，甚至呢很多的这个文人雅士都喜欢写金刚经，所以他也收集不同的这个书法的帖子的金刚经。就在他家人呢在这发生大火以后，在检查当中，有一卷的金刚经啊经文呢很干净，可是经题却被烧掉了一半，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就问他儿子，就问了说，这部金刚经是谁写的呢？原来是某一个文人啊，他呢很喜欢写书法，结果他在写金刚经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吃完饭以后，嘴巴里面还有食物呱啦呱啦的，他就吃，他就开始写经题了，所以嘴巴有杂食未清净，就急急忙忙急躁心写金刚经的经文，所以金刚经的经文被烧掉了一半啊。 可见不是经文的错，是自己的心不够恭敬。那后面的经文，因为他很虔诚的写，所以他心比较清净，所以呢，整部《金刚经》的经文都还保留。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说，其实佛法是超越人类的理解的。当然并不是引这个故事就是来批评说《道德经》没有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相互比较之下，可以让你知道你用真诚的经、真诚的心去写经、印经，那功德都是广大不可思议的。从这个故事，就是胡元轨先生在唐朝里面他所供的经呢，《法华经》、《金刚经》跟《涅盘经》啊，跟佛像呢，通通呢都完好如初的。乃至于你去多看一些高僧传，乃是呢在中国历史上，纵使很多兵荒马乱的时候，很多佛弟子为了用救三宝啊，拯救佛法，舍身呢而去保护经文，很多经文呢也都会保留的。因为有古人，不论在家出家，虔诚的佛弟子护法卫教，恭敬三宝，弘扬正法，流通正法，所以到现在我们呢近代的佛教徒才会更有福报的。所以对于一部经、一句偈或四句偈，都应该生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感恩心。因为金刚经可以出生一切诸佛，金刚经可以让你救度一切广大的众生，点亮他心中般若波罗蜜空慧的这个灯的这个光芒，甚至金刚经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它都是修学的法门。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就继续讲20页无着菩萨跟天亲菩萨的偈颂，以及多种版本的对读。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